最荒謬，只有咧係更荒謬。可以話係今日唔少嘅香港人對香港現在嘅情況常常講嘅一句嘅説話。其實唔好講過去整整一年，即係講過去嘅幾個月，市民都會睇到一啲嘅情況咧，都內心感到咧有啲嘅荒謬。新冠嘅肺炎抗疫咧都應該咧係快同埋咧係準。雖然香港抗疫都算作咧係唔錯噶啦，我哋知道咧係患病嘅人數咧係遠遠嘅係非常嘅低。但我哋睇到咧，特區政府往往嘅回應咧，都係俾人留下一種咧有啲荒謬嘅一啲嘅情形。例如咧係封關啦，往往咧都係猶豫咧係不決。限聚令咧，佢自己都講話咧係冇咩嘅科學嘅係根據，甚至乎我哋睇到咧有啲咧係互相咧矛盾嘅情況咧係出現。例如咧呢、這個嘅限聚令有，但係教會仍然咧可以咧有聚會可以係唱詩，但有啲嘅人咧喺商場唱歌咧就唔得啦，就犯咗咧限聚令。現在咧係嗰個限聚令咧放寬至到咧係50人，茶樓、酒館等等咧就好似咧唔係幾限，喺教堂裏邊咧甚至可以咧坐到咧係座位嘅係80%嘅人數，不過咧室外咧仍然咧只限咧係50人。究竟咧病毒嘅傳播得快，係一個封閉嘅環境啊，抑或咧喺室外咧係比較係快咧咁？口口聲聲都話咧係冇政治嘅考慮，但又咧冇咩嘅科學嘅根據嘅時候，究竟限聚令係根據咩嘅原則嚟到咧去制定嘅咧咁？因為咧呢一個嘅新冠嘅肺炎，學生咧都唔能夠咧係翻學，影響最大嘅咧，我相信就係嗰班咧參加咧係文憑試嘅一班嘅係學生。學生已經受到疫情的影響，影響了他們的學習，但竟然一條很簡單的歷史的題目會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是沒有任何討論的空間。學生努力的作答之後就被取消。最近教育局都時時發信給一些學校，話俾個學校知道咧，就係如果咧學生咧係對國歌咧唔尊重啊，或者咧係參與一啲咧係罷課嘅情況底下咧，屢勸不改咧，就可以咧去報警啦咁。但我常常問一個問題：教育係咪可以咧係透過咧報警咧就可以咧去達成嘅咧咁？當然再放遠啲睇一睇過去嘅一年，無論咧你有咩嘅政治嘅立場。我哋都睇到咧，香港嘅社會陷喺一個咧係撕裂嘅係當中，警民嘅係衝突。其實無論你咩政治嘅立場都好，大家都認同嘅就係話，最好能夠成立一個咧係具有公信力嘅獨立委員會咧，係去調查。但係特首咧，似乎都係唔願意，只係用一個咧係監警會嚟到咧去找數，而監警會作出報告之後咧，大家睇到就係咧嗰個監警會嘅總結報告咧，甚至可以話咧係由警察一哥咧去提出嚟嘅。所謂咧香港嘅真相就被自己揾嚟嘅外國專家咧指為呢一個咧係新嘅真相，甚至好多人嘲笑就話呢個咧究竟係監警會咧，抑或咧係警監會咧咁？一個存在咗喺香港有30多年嘅嬉笑怒罵嘅節目，因為咧係有投訴就咧係被終止。香港23年都未為咧係呢個23條嚟到立法，大家知道咧都係大家好擔心我哋嘅公民權利咧會被咧係剝奪。但咧特區政府亦都好快嘅可以咧配合咧係中央。在短短的時間裏面沒有諮詢過任何香港的人，就將這條法例強加在 香港人的身上。这一排因着这个几日啫，即系国安法嘅系已经通过之后咧，喺网上边咧已经好多咧一种嘅批评同埋咧系嘲笑。唔少嘅香港人喺呢段日子嘅里边，呢一年里边都感到好唔开心，令香港人咧会话呢个系一个更荒谬嘅一个嘅日子。不过咧系更荒谬。其实不是只是这个时代是独有的，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是荒谬更荒谬的事。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就这样来描述他时代那种的是荒谬。耶稣说，我该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呢？就好像孩童在街市上是跟同伴来到呼喊，我们为你们吹笛，但你们就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但你们不除凶。约翰尼他又不吃又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所附的。人子来，就是耶稣来的时候，他也喝也吃，但也有人说他是贪食好酒，是税吏和是罪人的朋友。所以是没有最荒谬，只有更荒谬。其实可以说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是出现的事情，只不过就是说人在这个很荒谬的日子里面怎样来到去生活，有信念的人怎样去实践自己的信念，面对这些荒谬而已。耶稣在指出他的时代的荒谬之后，他向人是发出一个是悔改的是呼吁，记载了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至第二十四节，也都向人是提出了挑战，就说你要到我这里来，向我来到是学习。不过今天的经课呢，即是选择了后者，所以我是只是跟大家集中来分享后者我们要学习的一些是功课。在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耶稣提出有两方面是向我们挑战，要我们去学习的。第一就是要做一个是谦卑的人，做一个谦卑的人。在第25至第27节，耶稣就这么说，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智慧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却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美意本是如此，一切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主所愿意启示的人，没有人是能够知道父。耶稣说有这个事向某些人是隐藏，向某些人就启示出来。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我相信特别就是指到第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所讲的有关于将来审判的事，不过今天的经课就没有读出来。但我觉得更加可以用一个是较为广阔的角度来了解耶稣所讲的这些事究竟是什么事呢。这些事我可以这么说，是讲到是上帝对世界的救赎的计划，甚至可以说是上帝怎样来到去处理世界上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知道有哪些事不是上帝的事情呢？有哪些事不是上帝所是管理的呢？耶稣说的上帝的事向聪明智慧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呢却启示出来。如果样样的事都是上帝的事，即是换句话来说，有些聪明有智慧的人就向他们隐藏起来，这些聪明和智慧的人呢就变成了世上无知的人。反而看来看似没有聪明才智甚至无知的婴孩，上帝的事就向他们启示出来，这些 无知甚至无权无势的人，反而成为呢是智慧的人。不过哪一个人才是呢有智慧聪明的人，哪一个人是愚蠢的人呢？实在要指出哪一个是聪明的人呢是不容易，但是有智慧聪明却是愚愚不昧的人呢，其实我们都不难是找到的。恕我呢是这样讲，大家未必一定是同意。我可以这么讲话呢，我们的特首呢就是最聪明有智慧的人。因为他时时讲话呢，我年年呢都考第一的。他又表示自己呢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当人提及现在的社会出现矛盾的时候，他又说呢，我呢就读过呢社会学呢是出身。我怎会不知道呢香港的深层矛刺呢？咁。冇错，的确呢他中学的时候呢年年都是考第一。在香港大学读社会学，但他究竟是真的了解香港的矛盾？我不敢说他完全的不了解，不过他了解，但是都没有很认真的都是处理。他所说的好这几句说话，夸耀自己聪明的说话呢，反为被人拿来呢是嘲笑。在圣经里面这样讲，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第二节，他说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他其实仍不知道他所应当知道的。我再读一次，他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他其实仍不知道他应当知道的。这个是圣经里面对于描述有智慧的人所讲的一句说话。为什么人以为自己知道，以为自己是聪明的人，反而是成为是无知的人呢？明显的就是自以为聪明的人，他是一个是骄傲的人。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特首都是这样的人。他讲一句说话，他说官道无求呢就胆自大。但其实这句说话本来呢就是这么讲，人道无求就怎样，品自高。一个人到了无求的阶段，就会好好的来到呢是培育自己的是人格。论语为政当中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子曰五十有五五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就以顺，七十就从心所欲不越矩。人年纪越大就会慢慢变得更加的是谦逊，但自为聪明的人就不会这样。特首以为自己懂得教育，竟然用鸡笼去描述是教育。他不查究一句说话究竟是从哪里来，就随便引用说这句说话是曼德拉所说的，于是乎就 DQ 一条是会考的题目，结果就引来大家的批评和是嘲笑。我刚才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所说，指到一个聪明的人反而成为一个无知的人。如果大家有回家有时间，再可以看看第八章至第十章，哥林多前书八章至十章这三章的经文呢，保罗在这里就是探讨一个呢吃不吃得制肉的一个是问题。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能够在这里详细来解释这几段的经文的是内容。不过这段经文最主要去讲的就是说，我吃不吃得制肉其实不是因为有没有知识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我有知识我什么都可以是去做。反而保罗在第十章，就是说他讲完这一大段有关吃制肉的问题的时候，就作出一个总结。在第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九节他就这么说，他说凡事都要使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使他们得救。人 以为自己有知识，除了是令自己骄傲之外，就很多时候就是只顾及自己，不将人放在眼里面，就造成自己的是自大和是无知。耶稣就这样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耶稣基督就是成为信徒的一个好的榜样。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一至第十一节，保罗就是这样的清楚的去指出耶稣怎样的从虚己进入荣耀的当中。他都训示门徒要向耶稣来学习。保罗特别提及的谦卑不是一个有没有知识的问题的事，而是一种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什么呢？就能够不自私自利，不贪图虚荣，全心的是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单顾自己的事，亦都要是顾别人的事。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至第四节，耶稣说上帝的事向婴孩就启示出来。婴孩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他只懂去依赖他的是父母，渐渐的长大，知道父母的爱顾，也都知道父母对他的爱的善顾有信心。他对知识的追求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而不是知道是完全的一幅的图画。我记得在五十年之前，当我是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这样跟我来讲，他当你读大学一年班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浩瀚的知识摆在你前面要去寻找，但当你读第二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你都是不知道。当你读完第三年毕业，以前香港要是三年就毕业了，当你读完第三年毕业的时候，你就拿了个学位 Bachelor。 Bachelor 是什么意思？ Bachelor 即是寡佬。寡佬是什么？又没老婆又没屋，什么知识都没了，这个就是寡佬。我们毕业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寡佬了。信徒对上帝的事情的了解其实都是这样，特别对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见很多是荒谬的事，我都想知道一下究竟上帝怎样搞哪一科呢？究竟上帝怎样来到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呢？我们都想知道。不过过去四十年我自己牧会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其实我都时时问自己的问题，跟住嚟又发生啲咩事，我可以点样嚟到去回应呢？咁我都似乎呢係冇任何嘅係答案。但有一样我所知道嘅就係乜嘢呢？咁就无论呢环境点样嘅改变，我仍然要呢係努力嘅嚟到去侍奉上帝，忠于我嘅工作，去服侍呢信众同埋教会嘅邻舍。我都发现一件事，就係好多嘅係知识道理，其实不是我读大学，也都不是我读神学的时候所得到的，而在服侍的当中是得到的。我不需要明白上帝完全的是计划，就是要知道今日在这个荒谬的时代里面，我要为上帝去做些什么。一位旧约的圣经学者范咸，他曾经讲，他当人更多明白上帝，就更加凸显上帝的奥秘。你掌握更多，就更知道自己的无知。自以为聪明的人反会成为愚拙，谦卑的人反而是会成为智者。这个耶稣讲的第一项的功课要我们去学习。第二就是要放下劳苦重担，负起一个轻省的担子。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着安慰，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能够放下拎起另一个担子， 而呢個擔子係輕省，真係好嘅啊！拎起一個輕省嘅擔子係好嘅一件事。的確，好多人相信耶穌就係因為呢個寶貴嘅應許。信耶穌生活唔一定係富裕，但能夠生活無憂；唔一定咧係榮華富貴，但能夠有高官厚祿；能夠咧係參與教會，有侍奉、有奉獻、有平安嘅生活。这个就是容易和轻省的是担子。但耶稣指出 他要负紧轭，究竟是不是一个真的容易轻省的一个的是担子呢？我们知道耶稣为要完成他自己的救赎的使命，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之上，他又这样去向人说，他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样拿起耶稣的担子实在是不轻省，是不容易的。但耶稣为什么说他的担子是轻省和容易的呢？我想到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一个信念的问题。耶稣这样描述他的时代，他指到约翰又不吃又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但他自己又吃又喝，人就说他什么贪食好酒。是不是我可以这样说，就其实真的你怎么去做，你吃又不吃，喝又不喝，都有人什么说你的是不是。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去看你自己所做的事，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值得。假如你觉得是有意义值得的话，别人的闲言闲语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不过很多人就生活在别人的期望之下，造成了自己很多的是压力。轻省的担子变成轻省的就容易，轻省容易的担子，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觉得你所负起的担子是有意义，是值得的。第二个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的确，食抑或不食，喝抑或不喝，怎样去喝，怎样去食，食得好不好，都是人所关心的问题。不少的人就是生活在不断只是为了糊口，甚至为了超越糊口所需要的而奔波劳碌，造成了人生里面很多的是重担。我不是说糊口不重要，但除了糊口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是超越物质更高的理想呢？匈牙利的诗人裴多菲，他曾经讲他的名言，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他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有更高的理想，能够对生命甚至爱情都可以放低。我们的人生理想，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什么理想，我们有什么价值呢？耶稣曾经这样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7节，他说不要为那坏的食物操劳，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操劳。特别大家要留意的就是，耶稣同样用操劳这两个字来描述对那些是必坏的食物的追求，以及传到永生的食物的追求，同样都是用操劳那两个字来去描述，要操劳才得的。为了坏的食物当然要操劳，是不是我们日都很辛苦来去工作，但为什么追求永生都要操劳呢？当然假若信耶稣只不过是生活平安富裕有永生天堂有位的时候，其实就不是很需要是操劳，只要每个星期回来教会参加是崇拜，其实每一天都是可以是很轻省。 但真正的信仰相信耶稣，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要在今天的生活里面行公义好怜悯，这个就不容易，特别在荒谬的时代里面行公义是更加不容易。从历史和今天的所发生的事，我们看到行公义实践真理的人都面对很多的打压和逼迫，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也都指出跟随他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但耶稣说这个担子是轻省是容易的，因为这个担子是能够有永恒的价值，是永生之道。所以彼得都这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可以跟随谁呢？这样第三呢，担子变得轻省和人的骄傲以及谦逊呢都有很大的关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负我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骄傲自负的人是无知的人，往往做事呢是愚蠢，造成自己的担子，也都将担子加在别人的身上。很坦白的来说，我实际看到的就是在这几年的里面，香港所发生的事和今天我们的管治的团队都息息相关。我们的高官都很聪明， IQ 有160，但是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实际可以说他们都是责无旁贷。但谦逊的人，特别在上面我所讲的一个能够不看自己比别人强，不自私，对别人有关爱的人，这个人不会觉得自己有能力去承担一些自己没有能力承担的事，也都深信他不会将这些担子勉强的加在别人的身上。不过他会因别人的需要去承担一些难担的担子，因为这个抱负的原因，他所负起的担子就会变成轻省和容易。在总结的时候呢，我想呢是引用呢，我在没多久之前，因为这个半年的时间呢有疫情，我家没事做呢就去追剧，我看回旧的剧，我看一套的是叫同衣的韩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个剧呢差不多呢都在十年前呢是播放，不过如果你没看过呢不要去追了，因为60集那么多的。你可能或者你看过另外一套的韩剧的《大长今》，是吧？有没有韩剧和一些是韩国的电影呢，通常都会对充满着荒谬的韩国的政权呢作出这个讽刺和批评。无论同衣或者是《大长今》呢都是这样的剧集，当中里面描述在古的时代的朝鲜那种权贵之间那种的权力的是斗争。当我呢是细看这个的是剧集的时候呢，我有三点的反思。第一，权力可以将真相是压下，为掩盖真相可以继续以更大的错呢去盖住早前所犯下的小错。第二呢，有权力的人通常除了争权夺利之外，又会懂得看风使理，当哪个人得势的时候就依靠着是哪个人。这两点可以说在权力斗争的社会里面是时出现的事，也都是制造今天荒谬的事情的原因。在香港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当然剧集不是那么悲观的，同衣和大长今呢这两个的主角，他是怎样从一个呢是贱民变成呢皇室的成员，变成一个非凡的人物，对于呢是出身卑微的人可以说呢是很大的是鼓励。卑微不是很重要的，只要存着谦卑的心，不骄不躁，就是智慧的是所在。不过另外一点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就是他们对于真相的执着，对于公义的追求，对仁爱的实践，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这些剧集里面 最重要要我们去学习的事。不过执着真相，坚守公义，彰显仁爱，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难担的担子。但是那些愿意不为自己舍己的精神，就会使这些担子变得是轻省和是容易。智慧和承担在这个荒谬的时代里面是最重要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是耶稣向我们的挑战，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容易和轻省的担子呢？